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城里有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凡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叫他们来，说：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好，谢谢堂姐妹，念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念这17节经文，有两个耶稣讲的比喻，跟最后那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用小孩子的谦卑纯真来解释神的国度。1到8节，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前一阵查11章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主耶稣讲祷告的例子，就是一个半夜来敲门求问帮助的那个比喻啊。那今天这个呢，是讲到一个寡妇啊，她有一个对头，她就请当地的一个审判官啊，英文有的翻译成 judge，帮她主持公道。多半这种审判官是罗马政府派出来的官员，所以他们第一个不惧怕神，第二个也不尊重世人，特别是不尊重那些弱势团体。所以这个寡妇就拼了老命跟他求啊，最后他被烦扰到没有办法，只有给他伸冤了啊，这是这一段开头讲的。那主耶稣在第6节、第7节就说了，这个不义的官，因为这个寡妇不断的祈求，给他伸冤了。那我是你们的神，我岂会延缓不帮助你们吗？我不终究会给你们伸冤吗？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也是讲到一个比喻。耶稣主要是对那个自以为义的那些而且藐视别人的，比如说法利赛人讲的这个比喻。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两个人一起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两个人祷告的开头都是说神啊。那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法利赛人祷告神之后，他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讲他有多好多好多好，不像旁边那个人多坏多坏多坏。但是那个税吏的一开始也是说神啊，但是他就是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很明显，一个人是谦卑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一个人就是自以为意。所以到十四节主耶稣说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一两句话在前面我们也读过，最后就是小孩子这个比喻，我们也很熟悉，因为在马可福音也讲过，就是神让小孩子到他面前的，因为他说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这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主要是讲到小孩子的纯真，他们单纯的信心，完全的依靠。我们进神国也要这样子的单纯的心。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到整个的大的上下文来去思考哈，尤其是前面这两个比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路加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哈，因为从第十七章的二十节，法利赛人就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啊，借着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基督就讲出神国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在已经到的这一方面，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啊，那另外将来啊，实体的神的国度呢，要等到将来啊，人子降临的时候才能到啊，所以这是讲到十七章的结尾，所以十八章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祷告，恒切的祷告是针对哈神的子民等候神国降临，在这个阶段呢会受冤屈，那应该怎样去面对啊？是借着恒切的祷告啊。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哈，是讲到说什么人可以进神的国啊？然后跟这个后面这个小孩子连在一起哈，无论是这个去圣殿祷告的罪人也好，还是这些小孩子哈，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啊，这些人是在神的国里面的哈。所以到了这个十七节哈，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哈。所以整个这一段落一直讲到十八章的三十节，都在讲神的国啊。神的国是怎样，什么人能够在神的国里啊？神的国有什么特点啊？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讲的啊。在小组里面大家围绕这个祷告这个主题啊，有很多的分享啊。那一开始呢爱丽丝姊妹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提醒说我们不要用重复话啊，以为话多了哈，闭门垂听。那跟这里鼓励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持续的朝着一个方向祷告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那这个就是要放回到这个整个路加在记载这一段的时候那个神国那个主题的上下文里去思考啊。这个祷告的方向啊，就是神的子民受冤受逼迫在地上啊，在这个特别的等候神国降临人子降临的时期，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啊。而且当人祈求神去伸冤啊，去伸张公义啊，这个祷告呢不是马上就能够蒙垂听的啊。第七节他讲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啊，所以神也在为他的子民在忍耐，而且忍耐是一个多时啊，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你看啊，过去这两千年哪个时期教会基督徒没有受逼迫的，几乎没有的，不仅是时间上来讲，地域上来讲，这是普遍在发生的一件事。当神的选民在地上可能是受别人的冤屈啊、逼迫，甚至是直接来自于政府的政权的压迫和逼迫的时候呢，耶稣在这里就鼓励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祷告。他用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代表啊，用不义的官，这个寡妇是代表祷告的神的选民的代表啊。那不义的官呢，用来代表听祷告的那一位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对比啊。我们的神跟这个不义的官是天壤之别。不义的官他又不敬畏神，又不连续这个世人啊。他不尊重世人。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他最后还要出于他自己不要被继续缠绕的这个原因去听了这个寡妇的呼求啊。 然后用这个来去进一步去讲说，何况我们的神啊，纵然为我们忍耐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说到底哈，这个祷告，这个寡妇持续的祷告是出于信心啊，他相信啊，他的这个不义的这种的待遇会得到伸张。如果这个寡妇在这个不义的官的面前尚且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这些的神的选民在那个公义的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个主宰的面前更要有这样的信心呢？哪怕是我们暂时哈没有看到我们祷告得应允那个结果，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祷告那个对象是全然慈爱公义啊，这个而且是他有能力去伸张公义的。如果现在还没有实现的话，不要着急啊，要等候，等候到什么时候？地上的冤屈不一定在地上最终有解决啊，但是到有一天，当人子降临的时候，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啊，这是最后主耶稣基督问我们的问题啊。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总有一天，或迟或早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但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当人子来的时候，他能不能够遇到地上有这样信心的人呢？地上会不会有人真的相信他会伸冤呢？而且持续的在那里祷告等候啊，不放弃啊，不试图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是借着祷告，恒切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在那里等候神最终来伸张这个正义呢？啊，所以这是这个祷告哈，这个很深刻的在挑战啊，我们在这个时期啊，这是很实际的啊，我们基督徒遇到的问题，无论是政治上，无论是这个信仰上，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和这个歧视，但是呢，我们的出路是在祷告、等候、信心的仰望啊，交托给神，让神来伸冤的这种的昼夜不停的呼求上，不是用其他的方法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原因。
好，那我代表黄师母这一组分享一下。我一开始也是提了一个刚刚牧师提到的 IS 姐妹提的这个问题哈，然后我们主大家都有挺好的分享，黄师母就分享说，就是这个恒切的祷告要做到很难，有的时候自己一阵子做到了，然后过一阵子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反应，或者祷告的事还没有实现，可能就容易灰心。但是如果有一个群体为这一件集体的事，比如说幸福小组，家人们的信主，大家能够在主里面彼此一起扶持，这样坚持恒切的祷告，可能就会更有果效。然后心地姐妹也有很棒的分享，他说就是当我们为着同一件事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会借着祷告来改变你这个祷告的方向。比如说你为病人求医治，但是上帝可能告诉你，你更重要的是为他的灵魂的得救来祷告，所以你借着祷告，你就能够更明白父神的心意。然后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要学习我们谦卑的祷告，然后是要我们先洁净我们自己，然后再来到父神面前。那同时的话也是我们要先审查自己还有没有未认的罪，我们自己先要悔改认罪，洁净自己在神面前存一个清洁的心，然后再为这样的事祷告。然后还有索菲亚姐妹是吧，索菲亚姐妹也提到说，这个祷告不只是带领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来到父神面前，这个祷告也是同时让我们自己不断成圣的一个过程。
吴弟兄讲了五个方向，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赞美神，要感谢神，要认罪，要替别人代求，最后为自己求。这个是一般非常正统传统的教导啊。刚刚小平讲了一点特别好，我们要用圣灵，借圣灵的操练，我们活在灵里，这个很重要。在我们小组里面 Ken 弟兄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最后这一段讲到小孩子单纯敬神国的事， 他说如果一个 baby 很小很小，因为什么原因就离开世界，将来可不可以进神国？我就突然想到，在旧约里面，在大卫的时代，他因着淫乱让八十八怀孕，结果那个小孩生出来之后生了病，大卫就不吃不喝进食祷告，仆人怎么劝他他都不吃不喝不起来，后来这个小孩死了，或者 baby 死了，别人不敢跟他讲，但是他察觉出来，他 confirm 之后他就起来沐浴更衣大吃大喝，旁边那些人都很诧异，说为什么小孩 baby 在死前你这么担心替他祷告，为什么你知道他一死你就反而这么放心呢？就他讲了一句话，在撒母耳记下的12:23，他说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是信神的，他知道有一天他会去神那里，他说那个小孩已经在那边等他了。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一个 baby 如果还没有长大到能够分辨事理，用他的理性去接受神的时候，神有特别的恩典。
在第17节哈，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哈，这个当时的文化当中哈，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呢，这个崇尚武力啊，这个谁能打仗哈，谁能够有力气哈，那个是被人看重的人哈，小孩子是被人忽略不计哈，他们是没用的人哈。对于法利赛人来讲，哇，他们可以行义啊，他们可以守律法呀，他们可以行割礼啊，这一切小孩子都做不了。小孩子他不能遵行律法哈，他也行不出什么义来。所以这个对比啊，就像前面这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一样，你到底是靠着谁的义？如果是靠着自己的义想要进天国，那个门都没有啊，进不去的。人所自己行的义就像那个破烂的衣服啊。但这个小孩子什么也没有，但是他单纯的信靠神啊，单纯的来支取上帝的义，主耶稣基督的义啊，这样的话才是进天国的那条的正路啊。所以这是用小孩子来比喻啊，这个天国承受天国的人，能进天国的人就是这种啊，无依无靠贫穷的人，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神的国啊，神的国是他们的啊，就是这是神的恩典啊，进神的国是靠着神的恩典，借着人的相信啊，不是靠自己的行义啊，所以这是一贯连下来的啊，法利赛人的祷告和这个小孩子可以进天国这个比喻啊，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啊，就谦卑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给的救恩，靠着神的方法进天国才是走得通的。
每次感受到就看到一个方向出来，神在引领一个方向哈。最近幸福小组也在祷告，说为这些要邀请的这个慕道友来祷告，我们就开始想了，就说哇，已经祷告了几十年的都没有果效的，哎，这个时候再把它翻出来哈，再来继续祷告。那相信以前我们所做的工都是在铺路的，然后时间到的时候上帝就指引你，让指引我，就让我看到，就是说我应该要怎么样的祷告，迫切不要灰心的祷告啊，就看到了希望啊。所以就突然就让我一个念头出来，就是说哎，我应该要怎么样把那些已经都 neglect 我的这个家人啊，因为以前一直在抛给他们一些神的话语，然后他说他们有的人都会讲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些，讲一讲别的。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哎，在这个地方，这时候就让我邀请的工作的时候开始，就是知道怎么样做那种软化的工作。第一个，先邀请他们到 room meeting， 因为我发现很多这个年长的人对这个 room 通通都不知道怎么样进来， 吸引他们，让他们现在看到那些小孩子孙子啊这些辈的这些人呢，通通都应该要聚在一起，哎，大家在里面聊一聊，增加这种家庭的气氛，哎，从这边开始，完了以后再看看神怎么引领哈。那在这个今天的章节里面就看到讲话的时候要谦卑的哈，不要自以为意的哈，所以这个也是又是另外一个提醒。然后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么可爱，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哈，孙子哦，对孙子的那种态度是真的爱的要命，所以用孙子让孙子辈也能够聚在网上能够聚在一起哈，哎，我相信我就看到了盼望哦，上帝借着每一天的读经，哎，就让你看到那个盼望，看到你引导你方向，看到圣灵的那种激励哈，所以就很感恩哈。
当祷告，我们真的是要很有信心，有的时候真的是神不是这么快的回应哦，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不要放弃，因为神都有他的时间表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回应，有的时候神会回应，或者是不回应，或者是回应不是我们要求的。但是我们要坚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祷告不只是呼求神啊，也是抵挡撒旦，就是神常常用我们的祷告来使我们能够制服撒旦，所以真的我们不能够放弃祷告，我们要持续的坚持，要做信心的祷告。
当这个人如果停止祷告啊，他不去祷告，可能他就会去 complain啊，他会说啊，受这么多的冤屈哈，没有人管他哈，那这样的话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得用祷告代替 complain 啊，把自己的冤屈啊，自己的重担卸给神哈，这是最正确的方式哈。
谢谢大家的分享，这一段我看到的这个和大家一样，就是祷告要坚持，要有信心。这个祷告呢，对心态很重要，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谦卑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特别是最后两节，这个关于小孩子，我觉得一般的人都认为小孩子的话，无知。但是为什么神说，神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一点，主要我是在想哈，小孩子到底神看中他什么？我觉得就是看中他真正的单纯。我觉得慢慢长大了以后就变得复杂了，但是小孩子确实单纯。他单纯在哪里呢？他单纯的信靠那些爱他的人，他能够知道谁真爱他，他也就相信，他也就依靠他了。我觉得我们呢，最差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常常信这信那，依靠这依靠那，很多人就依靠地上的东西，什么名誉啊，财产啊，什么地位了，好像觉得这些非要抓住不可。但是神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依靠的只有那爱我们的神。另外这样子的话，我回来看这个第一段的话呢，是告诉我们祷告就要单纯，不单坚持，不单要有信心，就是一点，我们单纯的来到爱我们的神面前向神祈求。第二段呢，就是说祷告在认识自己上也要单纯，就是那个税吏不是他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单纯的来到神面前，用这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祷告。所以这样子一下串起来，我就觉得神真正教导我们承受神的国的人，一定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们要单纯的来到神面前，相信他，依靠他。我觉得我们这就是一个 有希望、有盼望的人。
天上的父，今天你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只是像小孩子一样来单纯的来投靠你、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信实像磐石一样从永远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遇到的各样的事情，主你都知道、但是无论我们在何样的处境当中，当我们转眼向你的时候，当我们发声呼求的时候，当我们有声无声的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相信你都会向我们施恩、虽然你回应的方式不一定是照着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想的，但是你向我们所施的恩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感谢你、就带着这样的信心，每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是只等到你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方式、按照我们的时间得到你的回应，但是我们相信、你要来的时候，这一切的真相会被显明、一切公义的审判会降临，让我们这是、就是这样的单纯来信靠、来等候、来期待、你要来的日子、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这是每一天都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常常的祷告、也让我们自己能够有被圣灵光照的那样一颗谦卑的心、常常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光照、被你提醒，也愿意悔改、也愿意来投靠、知道你宝血的功用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时候我们来支取十字架上的洁净、赦免和保守的时候，主啊，这一切的恩典都是超过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和所求的。我们感谢主、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在这一天的开始、一个星期的开始的时候、你来提醒我们要恒切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就真是每一天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呼求，来支取你从天上降下来的属灵的玛纳，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来得到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